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今天是出埃及记的第四课，我们接着到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边说摩西长大了，断奶了，然后呢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妇人就是摩西的母亲，做了他的儿子，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就是成了法老女儿被收养的儿子。那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摩西。这个摩西是有意思的，他说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这个摩西的意思呢，就是被拉出来的人，被拉出来的人，也可以说是被抽出来被救出来的人。那么我们看这个摩西，他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不是预言了将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抽出来，拉出来。这个也是神借着法老女儿的口给摩西起了这个名字。那借着这个预言呢，就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叫摩西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救出来。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女儿有可能没有结婚，也可能结婚了没有生育，不知道具体情况。总之呢，他收养了摩西作为他的养子，这是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法老的女儿贵为公主，肯收养一个以色列人的孩子，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让人意外的，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神感动这个法老女儿，让她这么喜欢摩西这个小孩子。那这个摩西从一个普通人家以色列人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王子，这个跨度是非常的大。以色列人他们里边有很多的人都是经历这种非常这个奇特的身份的转变。前面的这个约瑟是吧，从一个奴隶变成了一个宰相。那这个摩西也是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准备要去丢在河里边的这个孩子，生命受到这个威胁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王子。接着第十一节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这事情短短的这个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摩西杀人了，而且呢他杀的是一个埃及人，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杀的是一个以色列人还好，因为人的身份的不同产生这个影响就不一样。我们看摩西把这个人打死呢，就藏在了沙土里边。那这个大家想想，这个沙土能够藏得住人吗？风一吹是吧，这个沙土一就露出来了，把这个尸体。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匆忙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也就是他做事情呢完全没有考虑后果的，就是凭着血气一时的冲动。圣经告诉我们摩西长大了，其实呢我们知道摩西这时候呢已经40岁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摩西这时候到底多大。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听了很多的说法，一般的都会这样讲，摩西这时候40岁。这个圣经里边把摩西的一生分成3个40年，那我们可能就不去查考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经说法呀，圣经有这样讲吗？摩西前40年在王宫，中间40年牧羊，然后后边40年被神使用拯救以色列人。我们一直就不怀疑这个就是一个事实，但是根据是什么呢？很少有人去查考。那圣经有没有这样讲过呢？圣经有这样讲过，但是呢不是在旧约，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数字，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在哪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使徒行传》的7章21节，这是出自斯提凡，他讲的。斯提凡讲了一个很长的道，整个的一章全是斯提凡在讲道，《使徒行传》7章21节这样说的。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活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这个他学了埃及人的学问，有才能，这个呢也是斯提凡告诉我们的。接下来就告诉我们23节，他将到40岁，你看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是差不多40岁了，可能39岁。然后呢，心中起意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后边是这个又过了40年，也是斯提凡讲的第30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新约这样讲也是真理，因为圣经是一个整体，互相补充的。但是呢，在旧约里面确实没有提过这时候摩西多大年纪。那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整体来看。虽然旧约这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他多大，但是新约的见证也是真的，新约的圣经也是圣灵来默示作者写下来的。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很多的，旧约里边没有讲清楚的，新约圣经给我们解释清楚。这个就是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个也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答案的一个旧约的一个事情，在旧约里面没有讲清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说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到底是什么年纪，多大呼召他，在哪里呼召。因为这个蛇形这个创世纪里面确实没有讲清楚，是比较含糊的一个概念。那他到底多大年纪离开的乌尔，我们有时候会这个潜意识里边，我们就会这样想，亚伯拉罕是75岁离开乌尔的，其实是错的。那亚伯拉罕不是75岁离开乌尔，可能之前10年20年都说不定。总之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圣经里边其实这个创世纪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在11章31节。是这样讲的，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这句话呢，我曾经这样想，因为当时这个一家之主是他拉，是他拉带着亚伯兰和孙子罗德，其实呢还带着另外一个儿子拿赫的。他们呢就离开了乌尔，往迦南地去，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因为是领队的是他拉，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呢，我有一个感觉呢，就是神呼召的是他拉，但是呢他没有听话，他到了这个哈兰就不走了，停在那儿就住在那儿了。那后来呢，神又呼召亚伯兰，也然后让他走的。32节说，他拉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等到这个他拉死在哈兰，然后呢，这个我们看12章1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这时候呢，神又呼召亚伯兰，那亚伯兰呢又再起身，带着罗德往这个迦南地去。这里边告诉我们，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看这里边其实已经讲很清楚了，神呼召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并不是离开他的家乡乌尔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那住了多久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那总之神呼召他不是75岁从乌尔，而是从哈兰。那这个好像不重要吧，无所谓，反正是神呼召亚伯兰75岁他这个离开，那究竟离开哪里呢？好像也无所谓，人们也不愿意去计较这个事情。 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悬案，他到底这个神第一次呼召的是谁？是不是亚伯兰呢？还是他的父亲塔拉呢？圣经确实没有这样讲。那么我们看新约呢，就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我们要整体来看，在也是在《使徒行传》斯提凡讲的。那这个呢是在开始的时候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看到没有？其实呢，是我原来想错了。神呼召的就是亚伯兰，不是呼召他拉。这是斯提凡说的。有人说，那斯提凡说的就对吗？当然对了，因为斯提凡他写的是圣经啊，圣经是无误的。这是不是出于斯提凡，是圣灵启示他的，所以这个就是真理。我们用新约旧约，我们要对照来看。所以这个神呼召不是他拉，虽然他拉是家长，但是呢，神呼召的就是亚伯兰。这里面告诉我们，还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就是这个乌尔，就是这个两河流域，在这个时候神呼召的就是亚伯兰。神向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那然后呢，亚伯兰就跟他父亲讲了，神呼召我，那我是这样猜测了。总之呢，他说服了塔拉，塔拉就带着全家移民了，就出发了，从乌尔出来。这个当然住在哈兰，这应该是他爸爸的主意，喜欢，一看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不错，那我也不管谁呼召你什么，反正我喜欢这儿，我就住在这儿。那亚伯兰也没有非要走，那这个呢，他就等候他父亲在这里死去，205岁死在哈兰，然后呢，他再第二次出发。所以说，神自始至终呼召的都是亚伯兰，但是呢，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他爸爸喜欢哈兰，就住在这儿了。其实呢，亚伯兰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罗德跟他一起走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人没有跟他走，就是拿赫，拿赫就继续住在哈兰了，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个亚伯兰让他的老仆人回哈兰去给以撒娶老婆，包括后来雅各也是回哈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才有了后来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当时拿赫就留在了哈兰。所以说拿赫也是塔拉的儿子，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罗德的父亲就叫哈兰，另外呢亚伯兰，还有就是拿赫，三个儿子。起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是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一个很早就去世了，一个呢就是拿赫，后来呢他就定居在了哈兰，一直就没有走。亚伯兰呢，就神呼召他，就带着罗德就来到了迦南地，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看，如果我们只是看旧约呢，我们就以为人的想象，因为塔拉是族长嘛，就以为神呼召的他带领，其实不是，实际上神自始至终呼召的都是亚伯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摩西。那摩西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他到他弟兄那里看到弟兄的重担，这是神感动他，因为从小他就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属于以色列人，他是被收养为一个王子。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呢，他的母亲成功的从小就教育了摩西，让他从小就对自己一个认知，身份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虽然他在王宫里面长大，但是呢，从小这个他的身份已经深深的印在他生命当中了。虽然在王宫里边享受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的法老的饭，但是呢，他的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到底是谁。他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可能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本来就是理所当应当的嘛，你的出身是无法改变的，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个你是谁。但是这个也不是必须的， 咱们我们从中国出来，我们不管是从电影还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认贼作父的事情太多了。谁就是还有一句话叫有奶就是娘，对不对？那在王宫是什么生活？那是什么地位？那回到老家，这个以色列人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呢？大家想一想都知道，很简单的事情是吧？好多人都削尖脑袋要往王宫里面钻的，钻不进去呀。你这个现在你进来了，你这个被公主收养成了这个王子了，现在还一心想着这个以色列，按有些人的价值观来说就是给脸不要脸嘛，就是你这个不知好歹可以说。但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个摩西他有这样的心智，一是神一直在他心里面感动他，另外也是他的天性，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忘本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在希伯来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在11:24讲到摩西的信心，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虽然他的身份周围的环境都认可他就是法老的女儿，因为他从小1-2岁就已经进了王宫了，大家都这样认同的。但是呢他自己知道他不肯，就是说他心里边不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身份的认知很重要，我们现在信主了，有的人我信耶稣了，但是呢我并没有从心里边认同我的身份是基督徒，天国的子民，还是活在世界上，还是在认同这个我是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个龙是撒旦，真的为什么要一直要守着我这个地上的身份呢？身份的认同很重要。这个这里边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在王宫里边是幸福的，是吧？是享受嘛？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这种尊荣，和你一个以色列人的孩子完全没有办法比。但是呢，他的选择就是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暂时的这个最终之乐。接着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这句话就有点奇怪了，他为基督受的凌辱，哎，摩西那个时候他是为基督受凌辱，这个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对吧？基督是3000多年以后，不是3000多年，1400多年以后。但是呢，这个不是斯提凡了，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摩西他是为基督受凌辱。在摩西的心中，为基督比埃及的财宝更贵重更宝贵，因为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这个就是摩西的信心。在那个时代，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1400多年以前，摩西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接着告诉我们，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说了，新约呢就是很多的旧约我们不清楚的，给我们清楚的显明神的启示是渐进的，越到往后这个越清楚的给我们启示一些以前我们不明白的不清楚的东西。当然摩西神之所以拣选他，就是因为摩西本身他就是一个有这样有正义感的人，他看到不公平的事他就要挺身而出。另外呢，也是神的恩典能够让他坚守住一个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身份，轻看地上这些荣华富贵。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过度的来解读。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我是听说过的，就是有的牧师说呢，摩西他呢其实是放弃了王位，也就是说摩西他冒险打死埃及人，因而这个有了命案逃跑，他的损失是一个埃及的法老的一个地位。也就是说摩西如果不这样做呢，他其实是可能继承法老这个王位的。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就有点过度解读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首先圣经没有这样，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是吧？而且当时是有法老的，而且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他这个赶紧逃跑，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逃跑这个结果，如果他有竞争埃及法老这样一个地位，杀一个普通的百姓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其实当时在埃及这个王室里边他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个常识嘛，一个国家由谁来继承王位，通常是这个王的这个嫡生的孩子，庶出的儿子都没有这个机会的，还别说你是一个法老女儿的儿子，即使是法老女儿自己亲生的都完全没有资格，因为他属于外姓人嘛。这大家都，我们从中国我们都这种历史都知道的，这个公主所生的孩子属于外姓人，他从来不可能有机会让他继承王位的，除非他的这个女儿她做了女王，她把王位继承给她的儿子，这个有可能。但是这里面明显的不是这样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她又是法老女儿捡来的，这个捡来的儿子不是亲生的都知道的，这个瞒不了人的。所以好几个角度都不可能摩西有这个机会能够做埃及的法老，这个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有些人呢就过度的解读啊，你看摩西他这个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摩西确实是做了很大的牺牲，为了这件事情杀死一个埃及人，这个逃跑成了杀人犯。但是我们也不能无限的这个过度的来解读成他本来是一个法老继承人，因为杀这个人呢，然后法老的这个地位都没有了，完全不对，这个已经违背了常识。所以说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讲的，我们不要过度解读。另外呢，我们即使是有点过度解读的话，也要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不可以就是任意的去扩展，那就不对了，是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说的是不是合理？一个外边捡来的孩子，怎么可能大家都知道你是捡来的孩子，让你继承王位成为埃及的法老呢？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从道理上说不通。而且从他杀完这个埃及人以后，这个状态非常的紧张害怕的，是吧？当他暴露之后，所以说不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为什么埃及法老女儿愿意收养他？我说了，这是神的手，是神让埃及法老女儿就这样喜欢他。另外呢，也是可能是出于迷信，因为埃及法老女儿看到了这个孩子，首先他喜欢，长得很漂亮，另外呢，那时候的人都是有迷信的，觉得既然看见了就是神给我的，他们虽然都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都在他们的这个意识当中都是有神的。所以说呢，我们做任何的结论都要尊重客观的事实，回归到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不要任意的这个演绎。另外呢，我们即使有一些的想法，也要合乎这个常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你看，当摩西知道有人看见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的反应就是惧怕，说这事被人知道了。那如果是一个特别有权势的一个王子杀一个普通百姓， 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人平等的，那个王的地位是比普通百姓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我们在中国也一样，是吧？一个皇帝的儿子王子如果杀一个百姓，谁能治他的罪呢？有几个像包青天这样的人呢，是吧？完全不可能，他吓得这个样子赶紧逃跑，他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解的。所以发生这些事情呢，我们看斯蒂凡给我们这个答案。这个在使徒行传的7章25节，斯蒂凡这样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那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摩西他自己以为是神借着他要拯救以色列，而且呢他以为以色列人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从人的眼光来看呢，很有道理的，是吧？因为摩西他有这样的条件，他从小在王宫长大，他有这样的地位身份，他有影响力，另外呢他有学问。可能还有一点大家容易忽略掉，就是摩西啊，他不但这个有学问，而且呢他是有这个按现在说叫什么，就是有功夫，是什么？他是能打的。他比普通人吧，不能说他有武功高强高手，但他呢比普通人这个可以说战斗力更强。后边我们会知道会看到的，他确实是比普通人更能打。这个我们看到他这个很容易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是吧？另外后边我们会看到他确实是可以说文武双全吧。这个摩西这个人也是，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就觉得我神让我这样厉害，学问大，然后呢武功高，那必然神要用我。那我是以色列人，神要用我干嘛呢？就拯救以色列，看到以色列人太苦了，我要帮助他们。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呢有这样一个愿意帮助他本族的人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呢他希望他的这些同族人以色列也能明白。但是呢结果呢我们叫打脸，是吧？这个打脸打得很快，马上他以为他是在伸张正义，然后呢我要在你们当中就是来判断是非，你不对，你不能欺负同族人，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是吧？我们应该一致对外，对埃及人我们不能够彼此争斗。没想到呢同族的人并不接纳他，而且呢马上就当场揭穿了他曾经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杀了一个埃及人。那既然他讲出来了，其实就是对摩西的一个威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讲出来？就是告诉摩西，你做的那件事情我知道，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看见了，我知道了。那如果你呢，你让我生气，让我不舒服，我会告你的，就这么意思嘛，很简单嘛。所以呢他就讲这样的话。这个人呢他显然他是强势的，他是欺负邻舍的。斯蒂凡这样说的，27节说，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的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吗？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那这个人呢就对摩西说了这样的话，你以为你是谁？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你算老几啊？你要做我们的首领，你要来判断是非吗？你要说我欺负别人了，你说了算吗？所以摩西他自己以为神要使用他，而且呢他以为以色列人也知道也接纳。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就告诉他，他错了。那他是不是错了呢？他就是错了嘛。神确实是要用他救以色列人，但是呢不是现在，他错的是时间太早了。就是说神的计划是要救以色列人，但不是现在，是40年之后的事情，他早了40年，走在神的前面去了。所以说呢当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这个结果一定是失败， 一定是失败，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摩西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呢也是神的计划。如果摩西这个时候不出事，他一直在王宫里边，那这四十年的结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摩西的生命，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向完全改变了。那八十年以后他还是这么爱以色列人吗？不一定了，是吧？人都会改变的。所以说神让他在旷野里边四十年牧羊，一是来磨造他，磨造他的性情，也是呢让他一直在这种孤单当中，让他熬炼自己。所以他才有后来摩西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摩西为人极其谦卑。一个人从一个王子，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那样的一个血气方刚，是吧，这个大有能力，最后变成了极其谦卑，就看到了人自己的有限，才能变成极其谦卑。这时候呢，这个百姓不接纳他。七章三十五节在《使徒行传》里这样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的官？神却借着那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神的计划就是要使用摩西做他们的首领，拯救他们，但是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时间。你没有按照神的时间去做，那百姓就是弃绝，就是不接纳的。但是呢，虽然是时间不对，但是呢这个里边一方面是摩西他的时间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状态，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弃绝了摩西，这个时候其实摩西也是好意，是吧，帮助他们要彼此团结，这也没有错。那他们这时候弃绝的是摩西，那后来他们也弃绝了主耶稣，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因为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明白神所差派的人，也不接纳，就弃绝。所以说两方面，一个是摩西他自己不明白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另外呢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摩西这个时间不对就可以，他们就可以明显的知道摩西是对的，却是用这样的话，是吧，这个人还是有问题的。好，接着我们看二章十五节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我们看这里边显然这个法老是不喜欢摩西的，是吧。我说了，一个王子杀一个普通百姓，按常理来说不会定死罪的，是吧。但是呢我们看摩西他就逃跑了，他不想和这个法老去为自己辩解，因为他知道法老不喜欢他，没有给他机会的。如果他和法老是 buddy buddy 关系非常好，那很多的渠道，是吧，都可以解决。另外呢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摩西的养母，就这个法老的女儿公主，可能已经不在了，她也失去了这个保护伞。那本来你就是一个收养来的一个以色列人，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除掉，是不是也是埃及法老他可能乐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摩西他自己判断，他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逃跑。然后呢摩西就逃到了米甸。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说，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好，这里边发生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摩西一个人在旷野里边，一个人在旷野有很多危险的。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就描写摩西这一段。 摩西想呢，摩西他是一个人打猎，打了一个野味，还把它烤出来，用这个一个东西把它吊起来，底下烧火把它烤起来还吃。这是一个电影里边讲述的摩西在旷野的这些事情，也是后来呢，就是遇到了这个在井旁这个米甸的祭司，就是后边讲到的刘尔，这个人叫刘尔，他有七个女儿来打水。他这七个女儿呢，就是牧养这个群羊的。但是呢，他们本来是为这个群羊打了水，但是呢，这个羊没有喝到，就被后来来的一群牧羊人给赶走了。所以看那时候也很多不公义，是吧？他们辛苦打的水，然后呢被别人抢跑了，等于是把他们赶跑了。而且呢，这件事情是司空见惯的，经常发生的。那我们看这时候摩西呢有机会了，这时候摩西呢就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一个场景。摩西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我为什么刚才讲摩西他是很能打的呢？他是有功夫的呢？这里边牧羊人不是一个人，我们看是多数的。那摩西就可以把他们赶走，那说明摩西什么？摩西厉害嘛？就摩西如果是一个很瘦弱的，这个也不能打，你凭什么你来我们就跑啊？是不是？对不对？因为牧羊人身体都不弱的嘛，只能在野外。所以说，可见摩西他是有点能力的，很能打的。所以把这些人赶跑了，是吧？又帮着这个几个女孩子，又帮他们引了群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旧约里边有好几次这样的在井边发生的事情？井边呢，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因为这个井是很宝贵的，是大家那时候水啊很奇缺的物资，都是要来饮水，饮这个井。雅各，大家记得雅各也曾经在井旁，是吧？看见后来他的妻子拉结，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也是很类似的一个场景，但是呢，雅各所充当的角色呢就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个景象。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段，在创世纪的29章第1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就是哈兰，看见井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呐，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拉杰也是个女孩子，也是放羊。我们看接着说呢，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才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这个看来当时有一个这个大家的一个约定，就是这个不可以自己先到呢，我就给羊这个喝水，就去打水，不可以的，要等大家到齐了。我想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可能是你饮完以后呢，可能就怎么样弄脏了呀什么，大家可能觉得这井是公共的，我们呢就公平合理，大家一起，不要你自己来呢就饮。所以说呢，这石头很大，一个人是搬不动的。但是我们看雅各他做了什么。这个接着第十节，雅各看见舅母拉班的女儿拉杰和舅母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舅母拉班的羊群。你看这个是不是不守规矩啊？对吧？前面人家那个牧羊人已经说了，不可以，要等人到齐了，都聚齐了。当然他们都知道这个区域有多少个羊群，大家到齐了以后一块儿。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雅各没有，他没守规矩，是吧？他看见拉杰来了，上前就把石头转开了，让他这个拉班的羊群呢就来这喝水，也让我们看到这个 雅各也是挺厉害的啊，石头是大的，他一个人就把这个石头给转离了，而且这时候已经77岁了。这个圣经里面这些人物都是大力士，都很厉害。然后呢，就是跟拉杰见面了，互相认识。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井旁啊是很重要的地方。还有一次呢，就是亚伯拉罕派他老仆人去，也是去哈兰，应该不是同一口井，但是呢，也是在这个井旁见到了利百加，是吧？给骆驼饮水，所以说井旁发生很多故事，大家有没有发现？井旁发生很多故事的。后来主耶稣也是在井旁，是吧？给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自来水，那时候的水全是靠井到井那里去打水的，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能够见面的一个经常的一个场合。好的，我们看接下来他们就回到家，是吧？回家以后2:18说，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样快呢？你看这句话反映是什么呢？说明今天很特殊，回来的早。为什么回来早？我们知道，刘尔不知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是吧？因为摩西出现了，帮助他们了。也就是说，这些女儿们，她们平时是回来的晚的，因为这些牧人老欺负他们，他们打上水来也不让他们引羊，所以说他们只能等着，等那些人走了以后，他们再去打水，再去引羊，那就耽误了嘛。所以说，经常的这个事情。那他父亲一看，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就说今天为何回来这么快呢？然后这些女人们就说，有一个埃及人救了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摩西不但把这些人赶跑了，还帮着这些女孩子们打水。摩西确实是很好，是吧？很 nice， 而且呢乐于助人。那这个刘尔一听，哦，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想象刘尔他的当时的想法，哇，这个今天来了贵客了，是个恩人。另外呢，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个这种期待，希望这个摩西呢，他是一个人，还没有娶妻子，然后呢也是无家可归，那呢他就能够收留他，是吧？然后呢还可以这个做这个上门女婿，这个就是像他所期待的。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刘尔他的期待就发生了。我们看刘尔他说的话，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你看他这个话呢是一个责备，是吧？责备这些孩子们太不懂事了，你们人家帮着你们，这是一个恩人，你们怎么把他撇下了？也就是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在哪里？为什么不请他来一起吃饭？这个是一个这种心情，是吧？可以想象当时呢，我的这种我可以猜想到他那种状态，一是感恩，另外呢有一个期待摩西就是一个能够留下来的人。因为七个女儿牧羊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经常受欺负，是吧？如果有一个男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他女儿确实需要出嫁嘛。接着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就说明什么呢？邀请他了嘛，是吧？给他一个 offer 嘛，你留下来怎么样怎么样。他这里边就讲的摩西同意了嘛，愿意嘛。那人把他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你看一切都是完美，按照这个刘尔这个祭司他的这种期待，他的想法，女儿的这个丈夫也有了，然后呢也不用他们再去牧羊了。摩西就是一个最好的牧羊人，一个顶七个，这一个男人顶那个七个女孩子更有用，而且呢没人敢欺负他。这个摩西已经让他们知道他厉害了，是吧？将来摩西再去牧羊，那些见着摩西肯定就跑了，不敢跟他争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神这样安排，让摩西呢现在有了一个 家有了一个这个暂时的一个居所。接下来说，西普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意思是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那一寄居呢，就是40年，40年的牧羊的生活。摩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子。那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平淡的时光，平淡无奇，以后就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了。那摩西从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子，生活丰富多彩，是吧？那个可以说最好的教育啊，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一下呢变成了一个在旷野荒无人烟的地方，孤独的牧羊，每天相伴的就是群羊，就是这些羊群。人是需要沟通的，人是一个社会的这个动物，人是需要有这种同伴的，是需要互动的。但是呢，摩西40年没有，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陪伴羊群的。一个正值在40岁的时候，在他40岁，就其实相当于我们20-30岁嘛，就在旷野里边最好的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最好的时间，40年就是在旷野牧羊中度过了，消耗了。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这是一个什么呀？浪费，对吧？没有任何的意义，时光就这样，在这个无聊当中、枯燥的生活当中，就这样消耗下去了。人的生命呢，也就这样流失了。40年的时间。但是呢，神使用这个40年，完全改变了摩西，改变了他。最重要就是他的性情，让他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相信这40年，摩西他不只是傻傻的每天就看着日出日落，看着羊群，什么也不想。他一直想了很多事情，想了很多，回顾他的一生前40年他的经历，他也在想，为什么我能够成为法老的女儿，我能够受这样好的教育，为什么我能够知道我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和摩西同时出生的一定有男孩子被扔到河里边淹死的，一定有，是吧？他在那样的环境下出生，神能保守他，我想他一定思考了很多，一定他也有很多的祷告。所以说这40年不是荒废的，不是白白的浪费的，在神那里都有益处。神使用这40年，我们看这40年以后摩西的改变，就知道是对他非常必要的，不是浪费。接着23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40年以后，埃及的王死了。为什么说这个埃及王死了，这个以色列人就叹息哀求呢？其实以前也哀求啊，对吧？以前也哀求，不同的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另外呢，就是这个旧的王死了，那新的王来了以后呢，可能对他们的这种压迫，对他们这种逼迫更大，可以让他们呢感觉更加的这种苦，所以呢他们就叹息哀求。那神其实一直也听的，就像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感觉神没有应允我们，但是不能说神没有听，只是说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希望去成就，也可能神的时间没有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哀求神一直都知道，整个这40年过程当中，他们每一声的哀嚎神都知道，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要开始行动了，神的时间到了。24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看这里面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 神之所以要救以色列人，这个根源就在于亚伯拉罕的约，在于神和他立的约，神没有忘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这个约呢，虽然是和亚伯拉罕立的，但是呢，是关乎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以撒、雅各，其实一直到后边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都在这个约的当中。所以呢，神没有忘记他的约，神纪念他的约。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出手来拯救。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我们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永远是守约的，永不改变的，现在也是一样的，神永远没有忘记他的约。那我们现在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的约就是新的约，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就是救赎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接下来看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鉴察一切，神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告诉我们，不是神不知道，而是神的时间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这40年受这个苦也不是白白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章。第三章呢，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精彩，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显现。第1节，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名字有点改动了，原来叫刘耳是吧？摩西的岳父叫刘耳，这里边呢忽然叫叶特罗了，身份没有改变，都是米甸的祭司，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其实这个确实没有这个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为什么有两个名字。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祭司啊，可能他是一个就像一个 title 是一样的，这个刘耳有可能就是一个 title， 这个叶特罗呢是一个名字，也可能是这样子，不知道，我只能给这大家这样的一个我的一个猜测吧。其实不只是人名，地名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其实何烈山用的并不多，真正的最多的呢叫西奈山是吧？西奈山。为什么又叫西奈山又叫何烈山呢？其实很多的名字啊都是两个，如果我们看的话，包括新约的这个加利利湖，好几个名字的，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吧，就是何烈山西奈山这个概念基本上一致的，都是神的山。但是呢，当说到何烈山的时候，通常呢讲的就是这个神的呼召，比如说这里边讲到神呼召摩西，还有呢在这个列王记里边讲到了以利亚来到何烈山，就是人在和神的互动当中，人被神更新，神向人显现，这种时候呢往往用何烈山。那西奈山呢，最重要的西奈山就是立约的地方，就是律法之约，在这个西奈山上，就是在这儿敬拜和神的这种在这个律法盟约敬拜的上边，是大概就是这样吧。也可能另外一个，我举个比方吧，我们中国的最高的山是吧，叫喜马拉雅山，但是呢它的最高的峰呢叫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是在喜马拉雅山这个山脉当中的一个山峰，但是不知道的以为这个好像之间的什么关系，也可能是一个范围的问题，整个这个山 叫做这个河烈山，但是呢这个小的区域就是在这个山上，这个山的中间有着一块区域叫西乃山，是在这儿呢是立约的地方，也可能是这样。那我只把我自己的这些的猜测，这些的想法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可能不是啊，大家自己去分辨这些事情。那这里边呢，接下来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是吧？在旷野里边有一团火，这个火里边呢烧着荆棘，大家都知道荆棘是吧？荆棘其实呢不是木头，就是比较细的那些的那些枝条啊那些东西，应该是很容易烧的是吧？火一烧呢就烧成灰了嘛，就灰飞烟灭了。但是呢它这里边摩西所看见的就是这个荆棘在火焰中一直烧一直烧，噼啪作响，冒着火星，但是呢这个荆棘丝毫没有改变，就烧不毁，不会烧坏，不会烧成灰。而且呢这个火显然是很旺的火，是一个违反常规的，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摩西他看见以后，他就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异象向摩西显现呢？其实就是吸引他过去嘛，是吧？如果有一团火然后烧完了就没了，这荆棘也烧毁了，他就不觉得奇怪，他没有必要去看，就是野火嘛，烧一下无所谓。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在那一直烧一直烧，而且呢荆棘一直在里边，所以呢就引起了摩西的注意。那摩西肯定以前也看见过这种野火，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那个火的这种形状我相信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是神显现的，这个火肯定是普通的火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光泽呀，它的亮度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摩西他还是很有敏感的，是吧？有属灵的敏感，他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不同寻常，他也知道肯定是特殊的，有要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里边呢呼唤两遍，摩西摩西。神呼唤人呢通常是一遍，两遍的时候不多，他这边呢呼叫了两遍。还有另外一次呢，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就是神呼叫人的时候呼叫两遍，就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当他的刀举起来的时候，在天上天使喊亚伯拉罕，是喊了两遍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当呼召两次的时候呢，显明这时候呢是比较紧急的，比较重要的时刻。另外呢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当中呼叫摩西摩西。那前边说呢，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不同？包括后边三章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那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呢放在这儿，第二次下一次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这是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加的能够爱慕神。求助你保守我们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每天爱慕你的话，花时间来阅读圣经，来祷告，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有满足的喜乐在我们里边。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的，谢谢大家。